I just love what I do. You know, I just really love it. And if this means more people like me get to live their dreams and get to do what I do, I'm happy.
创造历史，成为首位亚裔女性获得金球奖最佳导演的赵婷，获奖当晚在镜头前鼓励更多年轻人像她一样追寻和实现自己的电影梦。上世纪90年代，台湾出生的导演李安进军欧美影坛，先后以《卧虎藏龙》《断背山》《少年拍的奇幻漂流》获提名奥斯卡最佳导演，并两度获奖。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翁黄德向美国之音表示，同在美国影坛创出名堂的赵婷与李安有不少相似之处。
当我今天来到美国之后，为了想要获得大家的认可，我必须要讲一个美国的故事、哦、这个是我觉得李安跟赵婷他们在设想自己在美国电影界存活，然后我觉得他们的逻辑是一样的。如果是以经历的面向来看的话，两位导演在求学的阶段其实都是在美国奠定他们的一个基础，就是在这个电影学电影的基础。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赵婷跟李安，对我来说，但是我认为他们都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更属于一个美国的导演。两位导演、不管他们长期来的创作，就是对自己的认同，我更把自己当做一个美国的华裔导演看待。
38岁来自北京的赵婷，父亲赵宇吉曾任中国国企首都钢铁公司的高层，继母为中国资深女演员宋丹丹。赵婷14岁的时候独自离开中国前往英国继续学业，后迁往美国在纽约大学学习电影制作。赵婷的背景在中国网民之间引起争议，有人形容他是央企工资培养出来的背景肯定红，也有人嘲讽他黄皮白心。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作家野渡相信，大部分中国人还是认可他的。
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一绝大部分人，他都是没有办法那个或者摆脱于这个身份给他的那个限制的。赵是在那艺术上面获得成功的，更多是靠个人的天赋和个人的努力，和那中国传统那种靠那个个人的那个权利啊、财富啊等等获得成功那种呢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会更多的获得那民众的好感，所以说民众对那个赵婷原来那个接受程度还是蛮高的。
赵婷凭《无依之地》获奖的消息传遍中国，从2月28日他得奖到3月5日这短短几天，有关消息在新浪微博上被阅读近3500万次，也使他一下子成为了中国网民的宠儿。但就在3月5日，也就是赵婷获奖后不到一个星期，豆瓣删除了影片的海报和上映日期，微博也隐藏了有关话题。外界相信这与2013年电影制作人杂志的一篇采访报道有关。报道引述赵婷的话说，在她少年时期身处的中国是个充满谎言的地方，在那里你会感到你永远也触碰不到外界的信息。她小时候接收到的信息大部分都是假的，这让他在面对家人时变得很叛逆。他后来突然去了英国，并重新学习自己的历史。这番言论被广泛转载后，赵婷从为国争光沦为辱华导演。香港开放杂志前执行编辑蔡永梅认为，赵婷可以说是被民族主义打倒了。
当然一下就红起来了，在中国大陆，那么就要去了解他这些经历的身世呢。一了解他们说不得了，哦，这个女的原来对中国是持这样一个批判态度。因为这些艺术家来讲，把那个什么那个自由意志呢、个人的价值是放在国家民族之上的，而这个国家民族还要看什么情况。但是如果你这个国家是一个集权的国家的话，我讲很多这种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他会持批判态度的。
近日更有消息传出，中国官方考虑到赵婷等因素，已取消直播奥斯卡颁奖典礼。
如果这个赵女士的过往的一些言谈呢、虽然被披露了，但是社交网站上没有什么很大的 反响话，当局可以就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如果随便吵下来的话，当局就肯定会屈从于舆论的压力，他需要这种舆论嘛。
而电影《无依之地》能否按原定计划在4月23日中国公映也是未知数，闹出这样一场轩然大波，到底该归咎于中国网友兴风作浪，还是赵婷本人口不择言呢？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翁煌德有这样的看法。
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当赵婷在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连第一部长片都还没有拍，所以他根本也不可能知道说，哦，我短短几年之内我就可以爬到这个竞争奥斯卡的地位吧。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个发言，他是没有预想到事后的争议，那也许也是他很真心的想法。那当然他必须要为他自己言论负责任，对，就是这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不是说有小粉红把这个事情爆出来，但其实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实际上他受访的内容据我所知在网络上面都可以很轻松的搜寻到，这个部分我觉得也不能归咎说是有特地有人要搞事。比较麻烦的是说，因为他目前有一部跟 Marvel 合作的这部永恒族，
赵婷以往几部作品都是规模较小的独立制作，汪煌德口中的永恒族则有望成为赵婷进军好莱坞主流的分水岭。这部超级英雄片据说成本高达2亿美元，并由安吉丽娜·朱莉等大牌主演。汪煌德估计赵婷接拍永恒族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像前辈李安一样驾驭好莱坞大制作。
可能麻烦就比较大了，因为其实当时赵婷跟 Marvel 合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相信美国当时也不会这么敏感的去察觉到，就是中国市场可能有这样子的一种顾忌，可能也许他们也做过一些基本的调查，也不觉得说赵婷有太强烈的政治立场，所以就让他指导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目前也已经完成了，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明年永恒族真的要进入到这个大陆市场的话，我觉得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有可能会面临被抵制的状态。
无依之地和永恒族这两部赵婷的作品能否顺利在中国上映备受关注，其中投资庞大的永恒族也定于今年11月在美国公映。翁煌德则认为两部电影在中国的命运都不容乐观。
如果说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在比如2014、2015年，也许 Marvel 的身段可能会放软，可能会让这个赵婷就是想办法做一个道歉啊，或者是一些澄清，让这件事情化解。因为之前的美中的关系不像现在嘛，而且那个时候如果说道歉什么等等，美国人也比较不会觉得这么反感。但是现在我觉得不太一样哦，因为最近的美中关系又越来越紧张，所以说如果今天Marvel 为了要让永恒族进入到大陆市场，然后跑去放低身段，然后道歉，然后甚至把姿态做得很低，然后可能会招致美国社会的反感。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对于 Marvel 来讲，他们算是应该是相当头疼，就是说我要怎么让永恒族进入大陆市场，同时又不用道歉，不用公开道歉，不用让赵婷就是太放下身段，又可以让美国人觉得说可以接受。
美国具代表性的娱乐报刊《好莱坞报道》引述中国电影界人士说，中国当局是否为赵婷的作品开绿灯，将取决于赵婷和制作单位是否肯让步。作家野渡则认为，这场风波牵连甚广，估计赵婷不会轻易低头。
因为现在目前赵婷她的主要市场它是在美国，新冠疫情以后美国人对中共那种恐惧那种讨厌达到了冷战之后的那个最高峰。如果说赵婷她还考虑到美国民众，考虑到美国市场，考虑到美国主流的话，就不会再选择向中国官方做任何信息上的妥协。
美国之音记者高分香港报道。